狱中，我的第一本圣经。作者伯庸。文章选自海外校园第128期。1965年，我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。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，一个几乎消灭了任何宗教信仰的时代。我的童年、少年，就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度过的。1978年，中国恢复了高考，我于次年进入高中学习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位老师讲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。他说，你们未来要想了解西方国家，必须去读圣经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进入财经学校学习，毕业后进入了银行工作。有了工资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收音机。那是我在做贫穷的农村少年时最大的梦想。1985年，我偶然听到香港良友电台的广播，从广播中了解到圣经的故事。只是广播的收听效果不是很好，我无法坚持收听。不过那时我的心中有了一个盼望，很想得到一本圣经。于是我写信给良友电台，希望获赠一本圣经。那时我根本不知道，除了那一条途径，我还能从哪里得到它。不过那份在1985年发出的信如泥牛入海，没有任何回音。大约十年后，我才得知那封信差点给我惹出麻烦。那时我已经成为银行受尊重的老员工了。有一天在监察室工作的一位同事开玩笑地问我，十年前是否给香港写过信。我当时听了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因为十年前那封信的事我早就忘记了。随后那位同事告诉我，1985年我给香港良友电台写的信根本就没有被寄出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本地警方。我曾因此受到暗中的监视和调查。幸好我当时只是一个刚毕业一年多的学生，家庭背景也非常简单，所以最后被上面放了一马。1996年，我读到梁漱溟先生的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，他在书中提到了三大文明体系，即中国文明、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。如果要接受梁先生的分析，就需要我先对他提到的各文明有一些了解，但我依然找不到获得圣经的途径。2000年9月，我因通过互联网在海外媒体发表了系列10篇文章，并为一位因言论获罪的同学进行呼吁而被判刑4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，我被关押在看守所。期间，我被允许阅读家人送来的书籍。在认真读了两遍《论法的精神》之后，我对基督文明开始产生朦胧的认识。正是这本书，奠定了我要归入基督教的理念。不过我当时只是对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论及的基督教有好感，认为这是改造社会和文化的最好选择， 而与我个人无关。2001年，我的案子二审终结，我从看守所进了监狱。在与狱友们的交流中，有人问我最想看什么书，我说我最希望能读到圣经。有个人说他是基督徒，并答应看看能否弄一本圣经送给我。此后，他告诉每月都来监狱探望他的教会牧者，有人想读圣经。那位牧者再来看望时，便带了一本圣经。我因此便获得了生命中的第一本圣经。不过，当时诵与读的过程并不简单，甚至可以用胆战心惊来形容。那位牧者偷偷地把圣经交给我的基督徒狱友，他也偷偷地把圣经交给我，并要求我保证，如果狱方追问圣经的来源，我不能说是从他那里拿到的。而我的阅读一开始也是偷偷的，狱方专门安排了犯人来监视我这个反革命。结果不到一天，我看圣经的事就被其他犯人知道了。一位在该监狱服刑了十几年的老犯人很肯定地对我说，完了，你准备关小号吧，你敢在监狱里看这样的书，胆子不小啊。我在这里服刑十几年了，从没听说送进来过这本书，也从没听说有人敢读。我当时回答说，关小号就关小号吧，反正牢已经坐了，还怕这事儿啊。所以那之后，我干脆当着大家面读。没想到狱方从来没有人找过我，仿佛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拿到了一本圣经。再后来，有一位和我同时入狱因诈骗被判15年刑的犯人，他入狱后，太太刚开始去一家教会聚会，他向狱方公开提出他可不可以请他家人给他送一本圣经进来。狱方的回答竟然是可以送进来，只是不允许给别人看，只允许他自己看。其实这种口头指令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那本圣经就不止我一个人在读。那位狱友拿到太太送来的圣经，有几个人都来读，到最后陆续至少有10个犯人向狱方提出请那位犯人的太太送圣经进来，而且无一被阻拦。我进监狱半年后，有机会去另一个监区，与那位因言获罪而服刑的同学聊天。我说起自己正在读圣经，并告诉他阅读后的体会。于是，他请求我把自己那本圣经借给他读。我就偷偷地托人转给他了。他早我1年多出狱，出去后很快就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。10年转眼过去，我有时想，2000年之前，我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，想阅读上帝的话语，却始终得不到，反倒在入狱后有机会读上帝的话语。这究竟是怎样的祝福呢？2009年初，我受洗归入基督名下。如今我已经有了3-4年的网络查经经历和4年持续的教会生活，并用了近2年的时间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了 DBN 网络神学院的全部课程。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入狱前显然更像一个有病的人。在狱中，我体会到大多数服刑的犯人都是因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犯罪的，他们的心灵非常空虚和堕落，和我一样都是有病的人，都需要被耶稣拯救。想起来真是特别，如果2001年我没入狱，继续在银行工作，那么即使我有机会读到圣经，又怎么能让狱中的十几位犯人也得到圣经去阅读呢？这样特别的经历，真是上帝满怀爱意的安排，美好且奇妙。